以种种善巧方便引导一切众生觉悟。他在这个社会上可以说任何一个行业都有，都有这些好人在做。佛门里面尤其是多，真正学佛的，无论是在家出家，都知道做好事。好事里头最重要的是教学，尤其是义务的教学。他们在社会上并没有职位，所以主业上多半没有职位。他要是有职位的话，那他就是很明显的不是在暗中啊从事于这些慈善教学的工作。所以这个无量两个字里面呢，不仅是数目无量啊，种类也无量。那主业神这个意思我们懂得了，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具足这个身份。我们再看下面列举十位上首，上首的德号都是表法，怎样落实在我们自己生活之中，我们应当如何来学习，名号当中啊就提出这些纲要。第一尊作为普德净光主业神，普是心地慈悲，大慈大悲，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要在现在来说，不分种族，不分国籍，不分宗教信仰，一律平等，这就是佛。如果有少许分别执着，那就不普了，你就化成许许多多的界限。普这里面没有界限，普显示出我们的真心，真心没有界限，妄心有界限，妄心里面有分别之处，真心里面没有分别之处。诸佛菩萨以真诚心处世待人接物，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德是德行，所有一切行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利益众生的，都是利益社会的，这种行称之为德行。这是大乘菩萨法，我们想学佛，标准呢，要学的跟佛菩萨没有两样啊。从哪里学起呢？ 就从这些地方。首先要修平等心、清净心，才能做到普德。不仅仅是念念之中啊，关怀一切众生啊，爱护一切众生，还要以实际的行动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那么虽然这样做，天天做，年年做，永无休息，永无疲厌去做，心地清净光明，一尘不染啊，正是佛法里面所说的坐而无坐，无坐而坐，你就得大自在了。普德是坐，有坐有为啊，净光是无坐无为啊，有作有为跟无作无为是一桩事情啊，不是两桩事情啊。在相上，现象上，在作用上，有作有为；在体性上，无作无为。你看，那么这样的生活就与大方广相应啊，大就是此地净光的意思，方广就是此地普德的意思啊。我们现在用更明显的字句来显示啊，我们用二十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净光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是普德啊！这是一，不是二。那么是你看看主业神啊，我们家。要积因功，要积因德，这个因德因功怎么个建立法？这第一句就把这个要领呢给我们说出啊。啊，积因功啊，积因德啊，要这样做法。啊，那么这一类。这就属于主业身了。第二身，习眼观世主业身。尊者德号里面含义很深，也是我们学佛。学菩萨，学佛学菩萨，大家一定要知道，学做佛，学做菩萨，不是研究佛经、研究佛法的道理，那是佛学。佛学跟学佛是两桩事情。学佛自己真的要做佛。真的要做菩萨了，不是拜外面的菩萨，自己要做菩萨。拜观音菩萨，自己是观音菩萨；拜地藏菩萨，自己是地藏菩萨。 这个你才算是学成功了。菩萨永远是菩萨，凡夫永远是凡夫，那就坏了。你什么也没学到，从哪里学起呢？要从习言观世学习。佛常常教我们常生欢喜心呐、我们看一切众生，善人顺境生欢喜心啊，恶人逆境啊也能生欢喜心啊，为什么呢？在境界里面修平等法，修平等性啊，这是功夫啊。极不平的境界里面修平等啊，极度诸恶境界之中啊修清净。所以在佛法里面，古无大德懂得，在中国一般佛家的道场，这个建筑啊，虽然布局上有不相同，但是大致上都不离开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依旧是表法的原则。进入一个道场，你首先见到的建筑物天王殿，天王殿正当中面向着大门，你还没进去，抬头就看见了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就是教人习言观世，他教导我们，我们如果把它简单归纳起来，也就八个字：生平等心，成喜悦相。你看那个容貌一团欢喜啊，这个用意很深啊。学佛从哪里开始？从欢喜开始，看什么都欢喜。顺自己意思欢喜，不顺自己意思也欢喜，为什么呢？把自己的意思舍掉就行了。我们今天一般讲的主观观念，有个主观观念就麻烦了。可以说许许多多人都有啊，这就所谓是成见啊，有这种观念存在。说实在话，不但真妄不能辨别，邪正不能辨别，是非不能辨别，甚至利害都不懂啊，还谈什么善恶？我们能够把成见放下，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你能够把分别执着放下，你在一切境缘当中啊，就能长生欢喜心。 你就会像诸佛菩萨一样啊，习眼观世间啊。啊，这个世间是指六道，是指十法界。对于六道十法界，都能用习眼去观察，何况我们现前这种生活的小环境。我们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还有什么过不去？这个意思说起来好像很容易啊，大家也是这个做起来很难啊。这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为什么我们做起来会感觉到这么困难？其实因素我们对于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啊。在一切现象当中升起严重的妄想分别之处，所以这个欢喜心呢不能行。不要说是逆境一面啊，欢喜心生不起来；顺境里面呢，欢喜心也生不起来。到底是对于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啊。华严会上这些慎重杂神众啊，也都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实现的。这个里面确实没有凡人呐、啊，他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现象清楚明了。凡所有相，无一不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他为什么能生欢喜心呢？见性啊，见性哪有不欢喜的道理啊？真如自信在哪里？一切现象通通是自心变现出来，所谓是全妄即真，全真即妄啊！古德比喻说，一静作气，气气皆静。你看到静就欢喜了吧？这个静组成佛像、菩萨像，你看到很欢喜啊。如果把它组成鬼神像、妖魔鬼怪像，你看到也很欢喜、啊、为什么？你看的是精啊。所以你也不着相啊，欢喜心就生出来了，着相就困难了。着相生的那个欢喜，说老实话，那不是真的欢喜。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用的是妄心？能够不着相呢？你用的神是真心。真心所观察到的是真性啊，真心见真性，哪有不生 欢喜心的道理。这种欢喜不是我们世间所说的欢喜，真欢喜，不是假的。所以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学习，要真正记住啊，要真干啊，一切时一切处，见一切人总是以笑面迎人，像弥勒菩萨一样，那么你就是真的在学佛。这个笑面不是装出来的，装的是假的，不是真的，人家一看就看出来了，假笑啊，那皮笑肉不笑啊。真正学佛是从自信里面生出来的欢喜喜悦，能感人啊。你能感人，你就是摄受众生，你就是度化众生啊。这个我们在讲习前面呢跟诸位说的很多了，我们从内心里面升起这欢喜笑面迎人，这是个波动啊，这个不好啊。纵然对面是个恶人，是个妖魔，你这个真诚欢喜，你这个波发泄出去，把他那种不平的那个波也能够帮助他降低了。那么这些妖魔鬼怪要是常常跟你接触，久而久之他也会变成佛菩萨了。这种道理，这个事实，我想有一些同修啊会体会到。我们亲近善知识，现在人讲磁场不一样啊，真正亲近一个善知识，我们跟他坐在一个房间里面，感觉的那个气氛非常舒适，非常愉快。纵然善知识不说一句话，我们跟他坐半个小时，半个小时的享受，一个小时有一个小时的享受，真正的享受啊。那么这个就是现在所讲的波动的现象，波动的原理。那么由此可知，自心化他了，有些时候不需要说法了，从我们动作表态上就能摄受众生，就能感化恶人。那一次两次感化不了，那是他的恶习气很重啊。菩萨要有耐心，恶习气很重的人，这个佛经里面讲的一禅体，他跟佛在一起，佛也没有办法感化他。什么原因呢？他那个妄想分别执着太重，佛的这个慈悲清净平等的波发射出去，他产生一个抗体，很强烈。那佛有耐心，佛还是不舍弃他，这一生不能感化他了， 还有来生吗？来生再不能感化，还有后生吗？其实这种现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啊，过去生中我们曾经亲近过多少诸佛如来，接受过多少诸佛如来的熏陶，现在还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有什么稀奇啊？所以你想到这个，那就很欢喜了。看到那个我人，我跟他差不多嘛，我是过来人嘛。那我也是无量劫才被佛感化，现在才乖一点了。啊，他还没有回头，他还要经历一段时间。所以你呀，了解事实真相呢，欢喜心就升了起来了。不会怪他的啊，认为他那个现象很正常的，迷惑颠倒的现象啊。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帮助他呢？善巧方便呢，就像弥勒菩萨一样，真诚慈悲欢喜啊，跟他往来啊，跟他接触啊，也不要希望，哎呦，我什么时候才能感化他？有这一个念头，你就坏了，你就不清净了。你虽然有普德了，没有净光，你就不清净了，根本不必去想什么时候他回头，不必去想，只要我们一味这样去做就对了。我们深深地了解一切众生总有一天会回头，所以菩萨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世待人接物不疲不厌，厌是厌倦讨厌，不会，他也不会疲倦，也不会讨厌，天天这种做法，这就对了。所以这个也是主业身，这是积阴德了，我们应当要学习。第三位，护持精气诸业身。这个精气是什么呢？我们不要想到精气神，不要往那里去想，那么去想啊，就没有意思。这个精气呀，就是现在所说的精华之所在，那这个范围就广了，教育的精华，伦理的精华，文化的精华，今天是科技的精华，数之不尽呐！这些精华都能够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的。你看他在暗中保护，这护持啊。现在我们知道，在社会里面确确实实有少数人，在做这个教育精华的工作，默默在做，没有人支持他的， 没有人赞叹他，他还是不疲不厌地在工作，做得很辛苦。这是我最近看到有一些儿童的读，这有一些人提倡儿童读经，我们晓得中国古圣先贤的这些经论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是我们民族教育的精华，如果说到佛法，大乘佛法是佛法中之精华了，无量寿经是一切经的精华，谁做护士的工作？没人做，这个将近一千年来，头一个留意到的王龙树居士，做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呐，这是做护士精细主业神的工作，绝对没有求名闻利养的意念，也绝对不会以这一份工作要得社会大众的赞叹，或者是社会大众精神物质上来支持，没有默默地在耕耘，没有人晓得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他知道这是精华，对于众生有极大的利益，正如经上所讲的，会与真实利益了，真实的利益了，一般大众不认识，这不是祸，真正有眼光有认识的人，他懂得，他来护持。古代经典都是手抄本，诸位想想那费多少功夫，流传的量当然就很少，所以看到佛经相当不容易那么抄经的工作多半是在出家人的身上，古时候这个出家人每一天工作一定要抄经啊，你这个寺院里面藏经楼内容才丰富啊，经典都是手抄的，你要不抄哪来的经典呢？自己没有到别的寺庙能有到那边去抄抄好了以后充实自己道场的藏经楼，那么另外还有一些读书人寄居在寺庙里面，他们也帮助抄经，所以经典量少，看到相当不容易。那么无量寿经的原译本到唐宋的时候啊，这只剩下五种了，其余七种失传非常可惜。一个人要在一生当中这五种本子都看到太难了，但是五种本子里面互相都有出入都有很重要的经文， 我们要没有读过，遗漏了，很可惜啊。所以王龙书居士呢，做回一本，把这个各种不同译本里面不同的句子统统抄在一起，在他那个时代，以他的身份，以他的财力，以他的机缘，你看看五种原译本，他只看到四种。唐朝这个翻译《大宝积经》的如来会，这一部经啊，王龙书居士没有见到。你才晓得那个时候，这个都看到经本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的汇集是根据四种原译本，大宝集无量寿会这一部分里面他没有看到。这个本子虽是很好的本子，还是很有遗憾呢、大宝集经这一会里面有很多重要的经文，其他四种译本没有。所以一直到清朝，魏源居士做第二次的汇集，他的汇集确实比王龙书的本子好，比他的本子完备，但是王龙书居士跟魏默生居士，他们都没有留意到一桩事情，那就是他把译本的这个经文有一些字他改动了。当然他们改动是没有问题的，这些人有修有学，而且这个过学的根底都非常深厚，改的比云一本一定改得好啊！可是印光法师反对，反对的有道理，不仅印光法师一个人，太多太多人了，这个例子不能开呀！在他们做决定没问题，可是这个例子一开呀，麻烦他，将来以后。我们拿到经文看到这个地方看不懂就随便改了，那前人有例子可以改的嘛，每一个人都改，这个经典传到以后就不能看了，所以决定不可以改经，这是最大的机会，纵然经典里面有错字还是让它一直错下去，不可以改动它，你可以注明这个字可能是错字，应当做什么字，注在旁边，不可以改动原文，这个对于代代沉船负责任，这是正确的，这个也是护持精气注业神的意思，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个两种译本呢流通量就比较少了，这到民国初年夏联居居士则又发现，重新做一个汇集本，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采用的，这个汇集本避免前人的过失，采取前人的优点，厚厚胜于前贤啊，这个本子完美，我们读这一个本子等于五种原译本通通读到，这个真方便。 大乘佛法的精华。无量寿经下老的汇集本，你看文字不深啊，好像很容易懂啊。你细细的去观察，里面的义理太深太广，比华严经还深还广啊。一般人看不出来啊，没有发现，所以它是一切佛法里面的精华了。那么我们要怎样护持？护持是两种方式，一种自信，依教奉行，这是护持啊。你要做不到，那就不是护持，一定要自己做到，尽可能的把它做到。我们在讲习当中也提醒同学们，如果我们百分之百的做到，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是十报土上上品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做佛了。你把无量寿经呢圆满做到了，那么你做到90%，还有10%做不到，上品众生啊。那么以此逐渐往下降，降到你只能够做到20%，80%做不到，20%可以做到，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下品下生。如果说20%都做不到啊，往生就没有把握了，这个要知道啊。那么这一生念佛就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这一生不能往生，正是所谓的念佛的人多，真正往生的人不多，原因就在此。你虽然念，你没做到啊，念要做到才行啊。那个念呢，念实在讲就是要做到才叫念啊。我们今天这个念口念啊，有口无心不行啊，这个念效果很差。所以你看那个念佛的念，不用那个口字，这个念是个会意的词，念就是现在的心，现在的心跟佛心相应，这叫念佛，不是口念。一念相应一念佛，那个一念不是一生啊，没有说是一声佛号一声佛，没有这个说法的，一念相应一念佛了，一念是很短的时间，你这一念是真心，佛是真心，如果我们不怕麻烦，真诚心是佛心，清净心是佛心，平等心是佛心，慈悲心是佛心， 你一念与这五句任何一句相应，都是佛。啊，这个叫一念相应，一念佛。这一句阿弥陀佛万德洪名是总纲领，这一句名号我们讲的这个市中心全包括在其中，所以佛号才提起，我们的心就相应了，这个叫真念佛。所以一定要真干，护法先要护自己的法，第二个方式护诸佛如来之法，这就是常讲的正法久住世间，要靠我们护持啊，这个护持叫弘扬、宣传、推广。